欢迎来到世界小螺丝，我是小葛。
大家好，我是玉。现在疫情今天趋缓了，欧洲各国开始慢慢的开放了一些边境跟一些管制。那什么时候会开放旅游，我们会持续观察，分享给听众朋友哦。那今天我们要说到欧洲，说到欧洲，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六月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那就是二战期间的诺曼底战役，也就是现在人人皆知的 D-Day。
对，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好友兼国际专业领队艾伦哥，他来跟我们聊聊一下这场战役的历史背景啊，还有惊喜比对，我们未来开放旅游的时候，我们去欧洲旅游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共鸣，而且他是我们第一位来宾，蛮幸运的，
非常荣幸，我们欢迎
艾伦哥。
Hello， Hi， 大家好，我是艾伦。好久没有去欧洲了，我们一起去欧洲吧，因为这个疫情半年没出门，也还没上飞机之前，在空中先聊一聊欧洲，还有聊聊76年前的 D&D 发生什么事情。
我好期待，我真的很想，这是一个在听历史故事的感觉。
对，因为我以前是历史小老师，就是对历史没有兴趣。
哦，你是历史小老师？
对，但我上历史课就是会打瞌睡。
我们虽然带团带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有把历史把它给融会贯通来，只是因为人路。跟人是一起走出来的，历史是边走边走出来的。
嗯、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知道 D-Day 啊，它发生在1944年的6月6号，那是由盟军国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也是我们人类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上陆战。海上登陆的作战哦，那有300万的盟军士兵啊，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的诺曼底地区登陆。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看，这场战役的国家，二战我们有哪些国家？好不好？我们知道有轴心国跟同盟国，我们让 Alan 哥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盟军国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轴心国嘛。那轴心国是以哪一个地方为轴心？嗯、也就是。
德国
开始，他先并吞了同盟的波兰，然后呢，再同盟的意大利，这是在欧洲方面的。那在这个亚洲方面，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嘛。那早在你要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要发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
这因为希特勒要把他的优这个、民族呢更优越
化，
雅利安人、嗯，他们自以为他是。不能说德国人自己以为
比较高尚的血统，
高尚的血统，所以呢，要同盟所有欧洲地区的比较低下的这些人种跟物种。其实二战不是只有把人统一，要把所有的人事物，包含动物、包含建筑都要统一。
动物怎么统一？
为什么他杀了这么多人？他要去做研究的。
你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希特勒要占领这么多地方？
他做化学研究，
对啊，还有那种疾病什么什么的。
那有没有想过现在的德国的这些科技、这些医药这么的发达，是因为什么？没有过去，怎么会有现在的？
哦，所以他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吗？
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但也是清洗人类嘛。
那这是有点黑历史哎、欸，这段。
对，当然、
啊，
但是你看欧洲，不止欧洲的历史上，包含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样。
嗯，
欧洲历史上在13、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也死了很多人。
对，
但也重新在那一两个世纪，重新把欧洲的这些民族更高尚的给把它给延伸出来了。嗯、所以慢慢这个黑死病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文艺复兴时代。
对，
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过了5个世纪，人类开始了，是吧？嗯举办了20世纪初的一战跟二战
啊，举办
举办，
不然
怎么会用举办？好像一个活动，线上报名，
没办法，
人类
不可以笑
这种话，
每几个世纪就要举办一些大规模的这种活动嘛。
讲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不然历史课都没东西上，
重洗叫欧洲跟包含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重洗。
OK， 所以那同盟国呢？我们知道轴心就是以德国为主，所以就是它是法西斯主义嘛。
对，法西斯主义有轴心国，轴心国开始来打你了。
嗯，
那要被打的国家叫一个国家赢不了，所以联合其他的被侵略的国家，比较弱势的国家，把它联合起来，同盟起来，所以一起来打这个轴心国。
嗯哼 ，OK。
那我们也知道。二战是从1939年开始打到1945年结束。
对，
在这5、6年的时间之内呢，这个同盟国当然也牺牲了很多同盟国的，不只是军人、士兵、居民、人民等等。反而轴心国也是失去了很多他们德国的 这个军队啊，这些军人啊，还有他们的人民。
对，
因为我有听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一战的时候，德国军队那个士兵啊，就是投降的，其实只有十几位。
对，
但打到二战的时候，他们不想打的人大概有20000多个。
哦，真的、哦？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打
到，可是在希特勒已经死了之后
哦，没有没有，就是他还活着的时候，所以那些人就要被送军事法庭，就是你要被处决之类的，因为你是逃兵，
算是投降逃兵的人。哦、嗯 ，OK，
我们也主要知道，在希特勒主要杀最多的人是什么人？
犹太人
嘛，
嗯哼，
那
犹太人就被这个希特勒被这个德意志人呢被列为是比较低下的人种嘛，
嗯，
那因为犹太人呢这个。只要是犹太的母亲所生出来的这些人种都可以把它称为犹太人。那么这个希特勒自认为他是北欧来的这些民族的后代雅利安人、嗯、他认为低下的这个犹太人呢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在这个欧洲大陆生存，所以呢必须把这个犹太人给他抓起来赶尽杀绝、
嗯、
但也发生了很多历史上的这个大屠杀嘛。
对对，而且不是只有在德国里面，还
在德
國裡面，对，整个欧洲其实真的很多。
只要有劳改营的地方，劳改营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些犹太人种。
嗯哼，对。那我们知道啊，就是在诺曼底之前4天前有一个敦刻尔克战役、嗯，就是虽然同盟国是战败的，可是，在历史上其实大家反而就是觉得，虽然他们德军是胜，可是他们却是一个好像很光荣的，然后很成功的逃离，可以这样讲吧？
嗯，
对，
算是撤退。
这个是同盟国自己以为
胜利，自己这样讲，
对自己以为胜利。但是你看，嗯、他们逃离了这个战场，也就是被这个法国当时候被德国的给占领了嘛？
对、
嗯，这在这个二战之前，德军就向西迈进，把整个法国给占领起来，然后呢，一直严防着海岸线。这个海岸线就由从北部的这个敦刻尔克一直到诺曼底地区的整个沿海面向这个英吉利海峡沿海的这个法国跟英吉利海峡遥望着整个英国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地区都被德国人占领了。
哇，好强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退役行动为的主要是什么？那个在二战还没诺曼底登陆之前的10年前发生的这个大撤退。
哎、欸，那我想问一下 Alan 哥、欸，那这样子，法国北边那个区域是不是受德国文化影响会蛮深的？比如他们的饮食啊、建筑啊这些，会不会
其实当时
看得出来
在被占领的时候、
嗯，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不过你想想看，嗯、我们在电影上、在历史书上也看过，当德军进入到或者占领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破坏。
对，
不管是包含建筑物、
嗯，
他们为什么要破坏？以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来战争？像现在的高科技战争，比如说我现在去抓一个，就是影响世界，就像是中东地区或者现在的恐怖分子，
嗯、
美军派了一架这个无人战机，他就一定点的距离去炸一栋建筑物，里面只为了去炸一个人。
元首
只炸一道、哦，所以只可能牺牲就是那建筑物里面的人。但是呢，你想想看，在百年上个世纪初跟上个世纪这个30跟40年代，一战跟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发明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毁灭性武器呢，它是进行大规模的毁灭。
嗯，
所以只要占领的地方，以前战争的时候是不在乎死多少人，不在乎破坏多。破坏多少东西，不在乎历史，不在乎
他达到
他
的目的就好，
他达到的目的就是以目的为主、嗯、他主要是改革嘛，
嗯哼，
创新嘛、
嗯、
而且你想想看76年前80年前那个时候人类没有未来的思想、
嗯、
他也没有什么环保，也没有为了说哎、嗯欸，我今天只要杀一个村庄的人或者杀一个人，但不是，我是要只要你发生战争整个城市就把你毁掉、
嗯、
所以你说有没有留下来一些德国的影响的一些建筑，其实多多少少不要说没有、
嗯、
还是有一些啦，因为德国也把一些他的生活的这个模式在二战之前跟法国人同和之下也留下来一些德国的这个建筑啊、
嗯、
生活模式，不过你知道日耳曼人跟法兰西斯人的生活本来就不一样了，
对啊，
语言也不一样，所以生活的模式也不一样，个性差很多嘛，
真的，
对、啊
嗯、
他们的优越性 日耳曼
都很高，
都很高，谁都不服输，
都很傲娇，
真的。
那还有一个我想问哦，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敦刻尔克，其实他的撤退为了诺曼底其实算是养精蓄锐嘛，
对，
因为他的部队都
为了四年后的大登陆嘛，
四天啊，
四
天，四
天后的反击，
对，
四天时间很短，
对，
对啊，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的，为什么就是诺曼底登陆它叫做 D Day， 因为它这个后来变成后世的用法，就是 D Day 就变成一个好像很重要的日子。
对，
诺曼底登陆这个是在1944年的6月6号嘛，
对，
那 D 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说英文上的 date， 也就是日子，也就是日 day 就是日嘛，
对
啊，其实在还有一个他们如果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比如说 D day 早上6:30，也就是 D 的早上的6:30，那个就是6就会变6H 来代表。
Oh, OK， 所以其实这个 D 它只
是一个代号，
所以当时并不叫做 D Day， 它就是 D， 就是一个代号叫做 D，
然
后我们
后
人
称
为 D
Day
啊
，D Day 是以前哪一天
啊？
然后其实最早这个 D Day 行动最早是在1918年的时候，美军在一战使用的一个代号
哦，
后来
才如此，
后来才在这个不是说英国人发明，就是在
美国 D Day 嘛
，D Day 嘛，这个是英国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明这个，因为以前的通讯设备只有用
密码
的，所以呢必须让这些前线的人很容易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攻击，就要用很简单的这个代号，用密码。
原来如此，因为我在网上上真的是查不到什么资料来关于 D-Day， 我想到底为什么叫 D-Day， 然后都大家都就是上面就写说这是一个作战的代号，我想说
D-Day 也就是
没有解释，
因为我有看啊，他就说 D-Day 嘛，假如说我今天作战的日子叫做比如说是6月9号好了，我就变成 D+3，就他会就变成这样，
对，就是那个 Day，
那 D-Day 这一天统合起来就是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让全人类后代的子孙永远记得在那一年76年的6月6号发生了这一场人类呢伤亡最严重的一个登陆的一个事件，
真的
也是为了所有世界各国的和平而牺牲了这么多的将士兵在这场登陆战役上面。
哦，
那我们说的诺曼底战役，整个法国的西海岸这一块大区域，我们都把它称为诺曼底区域。
对，
当然每一个这个同盟国结合了加拿大，结合了波斯人，结合的这个非洲人，不同的民族，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个轴心国，也就是消灭这个当时候的这个纳粹，所以联合起来。然后呢，每一个军种，比如说美军，他就是在哪个这个海岸呢？还记得吗？
什么什么马奥马哈？
奥马哈？
奥哈马？对，奥哈马海岸。
对
对对，
这是用美军的第一师这个去抢先去登陆的嘛，然后呢，当然是一定要这种行动一定要有很多的代号，让这些前线的要登陆的这些官兵们、将士们带领的听到代号之后，然后不让德军知道我们是哪一天攻击的。虽然在诺曼底整个地区啊，这个德军挖了10000多个这个壕沟啊，然后呢，立了将近呢几万门的这个大炮，要准备瞄准从这个海岸上来的这些同盟国的士兵，为了就把他们打退，不让他们这么容易可以登上。不过经过那几天的这个光荣的这个诺曼底的这个战役啊，
对，
虽然死伤了很多人，
对，
但是也把大部分的也等于说是，比如说100万人登陆的话，也只死伤了大概只有2万人到3万人。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算少了
、但是这2-3万人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现在才可以去到欧洲这么好的，看到这么好的带来人类最文明的一个州，这么自由，这么的享受，都是他们牺牲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诺曼底就是战役之后，二战也随之结束了，是不是？
对，人类
就是1944年距1945年其实结束的日子也没有多久了，
对，
只要他们抢到那个滩啊，基本上就算是赢了80%。
因为德军当时已经打了5-6年了嘛，所以他们其实呢，讲真的，自己德国军人也打不下去。
对
对，就像你刚刚说，已经有人要就是要投降，
对，
要投降
嘛。因为德国人的个性就是他会坚持到底， 他会打到剩一兵一卒、嗯、但是像英法他们可能在打战争的时候 会去衡量说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撤退、嗯、我这时候是不是要去谈判之类的，
对，
但德国人可能因为是那时候是希特勒吧，没有人敢忤逆他，
对
对，
大家都不敢有想法，有想法不敢讲。
你不上前线也是被希特勒自己德军处死、嗯、还不如上前去杀敌，搞不好你还活下来得勋章、嗯、是不是总有赢，每一个士兵都想不打也死，对不对？
打也死
还不如就先打吧。
嗯，有道理。那 Alan 哥，我们现代的敦刻尔克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区域吗？敦刻尔克
现在算，它本来就是在十世纪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在法国跟这个比利时啊、荷兰啊边界地方的一个商港。
哦、OK， 所以它现在还是在
现在是属于它现在是属于法国第三大的港口，主要以工业为主。
哦、
那基本上它是以整个法国在整个境内的所有的河几乎。河流流域的出海口、
嗯、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天然港、
啊、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占领这个地方，十世纪的时候当时候这个教会啊还为了阻挡外海来北欧来的这些，你知道北欧来有什么，北欧有什么人，
维京人
也就是我们所生的那个 Danish 海盗嘛、
嗯、
为了抵御北方的这个维京人的路径，所以还在敦刻尔克这个地方有当时候的这些在教堂里面的这些工作的这些牧师神父啊，这些神职人员在这外海地区筑了这个城墙、
嗯、哦，
所以
是神职人员筑出来的城墙哦。
对，当时这个德克尔克还在荷兰语里面，因为它接近荷兰、
嗯、
它北方是接近荷兰比利时嘛、嗯、当时这个荷兰语里面这个敦刻尔克这个名字的来源是荷兰语里面沙丘里的教堂
哦，
德克尔克是荷兰语，就是沙丘里面所盖起的教堂，
就它只有一个字可以教堂
对啊，还有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敦刻尔克这个地方，我们在电影上你有看过，在1998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男主角是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沙海滩是吗？
不
是，
海滩
是另外一个地方拍的，
海滩那个地方是在泰国的普吉岛、
oh, okay.你讲里奥纳多又很旧的电影，我想到是这一部。
1998哪一部不知道？铁面人看过没有？
铁面人
有没有很有印象？铁达尼号跟铁面人差很多。
没有哎，铁面人我真的没有。
铁面人就是讲当时候的路易十四、
嗯，
路易十四他把一个可能传说是他的父亲、
嗯，
因为路易十四的这个血缘来自于呢，可能不同的这些不是很纯。所以呢他可能有同母异父的哥哥、嗯、那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路易十四不愿意把这个秘密把他给说出来，
所以他要灭他口，
就把他没有灭他口，
他没有灭他口，
他就把这个可能是他哥哥或者是他的生父、
嗯、
把他用当时候的这个面罩、
嗯、
把他给
罩住
然后关在敦刻尔克那个地方。
哇，
所以电影
这是另外一个历史哎、欸。
铁面人，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拿来看一下。
我这样听他讲，我好像有印象，
有啦，
有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名字，但我好像有看过。
他就路易十四那时候就为怕他的哥哥回来篡位，所以就把他关在那个地方。
嗯、哦，
原来敦刻尔克还有这种小秘辛。
当然，你经过二战的洗礼之后，敦刻尔克现在还保留下来。
嗯。
你让世界各国的观光客如果对历史对二战、
嗯、哼
对这个法国海岸线对十世纪之前、
嗯、
这个在有被荷兰人比利时人或者在北方的日耳曼系列的这些人占领过的这个地区呢、
嗯、
他所留下来沿海的这些建筑教堂的模式包含二战所留下来的这些战争历史博物馆、
嗯、
相信呢敦刻尔克虽然而且他还是法国第三大港，
对啊，
也有很多的这个观光资源
感觉很值得去看一趟、欸、
一定值得，
真的
欧洲每一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的故事跟历史背景，只要你先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就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寻这个地方这个古城这个古城墙这个古教堂它曾经背后的历史是什么、嗯、这样你留起来才有别有一番风
味，对，不然其实很常出国都只是走马看花、欸、就是看啊教堂一样
你
拍照回家，
我们也可以去敦刻尔克海滩那个大、
嗯、
这个我们在电影上看过这个2007年、2017年前两年前
哦，诺兰那个
对那个大撤退，那个撤退行动那部电影嘛，
对，
虽然是只拍了两年的时间，就在2017年上映了，电影上就上映的那个海滩，你像撤退的时候，他还没有在法国西南方的诺曼底死伤这么多人，
对，
我们虽然在电影上撤退，那个时候当然希特勒有下令。
不要再进攻，
不要再进攻，不要阻止
他
们，就给他走吧。
对，
对，其实不要走。我觉得的，我翻一些历史书，虽然这个希特勒说把他让他们说不进攻，让他们撤退，主要可能也是这些盟军啊、同盟国留下来的东西太多了。
什么意思？
他们留下很多武器装备，为了让人赶快离开这个战场，所以留下来了很多，包含车辆啊、大炮啊。这个物资啊，原本已经送上法国去的，
所以他要叫他们把他们赶走，然后偷他的东西。
也不能说偷他们，遗留下来，反正你带不走了。
我以为是他突然就是产生了一丝人性光辉，
怎么可能？希特勒哎，拜托，
主要不要
可能。
那因为敦刻尔克这个地方，沿海这个区域，它主要是一个沼泽地。
哦，
它是像是我们所说的从河流要流出海的一个细湖区。
嗯。
所以呢，一般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打一战、二战，尤其是二战，德国为什么会一直占领其他的，比如说波兰打到俄罗斯去、
嗯？
我们现在所说以前的说这个苏联、
嗯，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德国发明了什么？德军发明什么？除了战斗机之外，轰炸机
那个那叫什么
坦克？
哦，我以为说
潜水艇，在海上里面，
坦克对不对？还是虎式坦克？
虎式坦克那是美国
哦，美国美国、
这个德式的潜艇，但德式的潜艇就没有办法开往敦刻尔克这个地方
哦，因为它是那个沼泽地，
它住沼泽地
啊。
当然，虽然很多以现代化的这个坦克车来讲，沼泽地对坦克车一点
都
没
有
关系、
嗯，
因为它是履带的嘛。
嗯，
那你想想，早期这个将近80年前，虽然德国发明了大型的坦克车，但因为重量太笨重。
对，
马力也没有这么大、
嗯、
你经过沼泽地的时候，那个一定会陷在这个泥土里面，反而造成德国自己的这个没办法进攻，而加上德国这个坦克兵力的这个损失、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考量也在当时候，为什么希特勒突然下令哎呀不打了、
嗯、
反正呢有能留下来的东西先留起来保留起来、
嗯、哼，
对，等以后有用到再说，
还可以拿来。
当然，其他还他其实还有一个将领，那个将领
隆美尔吗？
在德军的一个将领，他也
元帅，
一个算元帅，他也下令，也是因为他希特勒没有再下令说继续把这个敦刻尔克这个撤退呢、嗯，把他给这个阻拦下来。
我觉得希特勒就是你知道，他很多时候在决定性的时候会做错误的判断。不过这样也好了，就是换来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我们了解去了德国这么多趟，了解欧洲历史这么多，我也不晓得他到底是真的坏人还是假的坏人。
怎么说？
我觉得是真的、欸。
他故意的杀了这么多犹太人，都怪罪于一个人是他。
嗯。
虽然他下令，可是动手不是他。你今天你杀人了，
可是因为他大家不敢违背他、
啊。是啊，大家不敢违背他，可是他改变了历史，
也
改变了人类、啊。
是
啊，
也是。
也改变了整个欧洲。欧洲因为二战，
嗯。
之后才有开始战胜国这些同盟国开始之后才有开始所谓的组成叫做联合国嘛，
嗯，对对对，
所以二战之后
罗斯福
啊、嗯、对啊，那
丘吉尔他们
签
订联合国，
对，签订，所以才现在才因为二战人类现在因为二战之后人类的这个生活越过越好、
嗯、
如果没有二战，想想看，如果历史上今天上个世纪没有这个狂人希特勒、
嗯、
他没有来这个世界乱一下的话、
嗯，
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欸、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别人在乱，
一定会有别人来赚的。虽然二战主要的战场是发生在欧洲，
对，
美国因为美国当然也派了他答应的这个同盟国来答应参战嘛，那美国也是因为这个太平洋战争，因为这个珍珠港事件，所以呢，他在之前当然也参与了这个二战，
嗯、
但最后。美国因为珍珠港这件事件
才实际投入，
、
嗯、可是美国他其实他都在外面打，他的内陆是没有参与各种二战的那个战役、
嗯、
所有的战场所有欧洲的损失都在欧洲本国，美国可乐了，他那时候就负责生产武器机器，所有都送到欧洲战场去、
嗯、
可是刚刚 Alan 哥有讲到那个诺曼底，就是奥马哈海滩，那时候就是美奥哈马海滩，就主要是美军是从那边上去的，然后那边死伤是最惨重的。
对，
因為那個、好像据说是2000多个人，
好像是
一天就死了。
对啊，可是跟他地形有关吗？不知道。
我其实那时候看复习了一下那个抢救雷恩大兵，那个真的是。你连下船之前你就被射击死亡，而且他的在海滩上面铺很多地雷。
哦，你说德军吗？
对，
他是海滩登上去之前有个像是阻碍的一种
防护罩，
防护罩
是一个好像钢筋的。
那其实为什么会死这么多？有的也不是被战死的，是因为当时候这些军人们背的这些设备太重，你那个船而且。在海上要登陆的时候又有浪，而且浪呢每一个是一天24小时有涨潮退潮，你退潮的机会就被射杀的机会就大，那你涨潮的时候被射杀的机会就少，但退潮那涨潮之后有个坏处是什么？你登陆艇还没有进入到海滩的时候，你必须要紧急要跳下登陆艇，所有的士兵身上背了这么多，你想想看。这些武器
装备，所以其实也算是一种阻碍，
很多是被淹死的。
哦，所以还没登陆就淹死。
对，
天哪，好惨哦、喔！但我觉得诺曼底这个地方还蛮有趣，因为我们就是要准备这个话题嘛，6月6号，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地图啊，诺曼底什么，我之前一直以为诺曼底登陆就是那个海滩那个地方就叫诺曼底，就不是，诺曼底超大，它是一个超大的地区，
它海岸线应该很长，
很长，而且还有分布，就是。同盟国他们登陆在不同的海滩的点，
对，每一个国家每个同盟国都有不同的海滩的点。
对啊，那 Alan 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诺曼底那个地区，就是除了海滩附近，然后它整个区域有什么地方，什么从北到南有什么是
世界遗迹之类的，
对，遗迹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其实我们搞不好就去过，然后还不知道那个是诺曼底区域。
这个诺曼底地区是法国西南部的最大的一片区，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诺曼底，
真的超大，
诺曼底地区嘛，
真的很大。
那它从它这个最北的这个城市叫做勒哈弗尔
啊，
勒哈弗尔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从这个毕尔根流出来的，流经这个法国巴黎的这条什么河？
塞纳
河，塞纳河的出海口，也就是来到了这个诺曼底。地区北部的啊，这个勒哈弗尔这个地方出去的，啊，这是他北部。那他的这个首府大家应该没听过他的首府是哪里吧？
你说诺曼底的首府吗？
没
有，
诺曼底的第一个大臣。我们今天在找寻资料的时候，
鲁王
嘛，
对，
鲁王这个地方，这是他的这个第一大臣鲁王。然后呢，他这个。第二大城就是勒阿弗尔，
对，
加上呢，它还有
一个什么康
城嘛，
康昂
我们有翻成
康
城嘛，啊，那最知名的，它的西南部还有一个圣米歇尔山嘛，
哦，对，
圣米歇尔山就是拿破仑被最后不是没办法这个撑，当然他撑了地，最后忧郁寡欢的时候，最后是被这个关在这个圣米歇尔山。这个教堂里面嘛，
哦，是
哦，我以为他在被抛到一个小岛，还是
对他后来是前面的话有先去这个圣明山，
哦，
对啊，
那圣明山很梦幻呢，很像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
对，就不知道他有这一段写，
对，有很多的这个电影是在这个取景，
原来
特殊就是因为它一个它是一个海岸线海滩，所以呢海水有退潮跟涨潮，
对，
那你退潮的时候它就自然出现一条海岸线，你就可以走到这个。这个
圣米歇尔山，
圣米歇尔山，那主要上面去看这个圣米歇尔这个教堂。
我其实还蛮好奇，他们那时候没有炸毁圣米歇尔山，就是它看起来其实保存的蛮完整的，是因为它上面有修道院吗？
嗯，其实也不能这样说。第一个，我如果是这个德军的话，我已经占领法国了，我不会花我的浪费我的子弹去炸这座山，因为就算这座山里面藏着这个同盟国的这些军人，你看他能藏多少人？
哦，
对，他好像蛮小的，
他很小一个，
很小。
对啊，而且他是在这个作战地区范围的西南端， 对这个作战的这个地区来讲，它没有一个在是像是这个军事上很重要的
没有什么威胁
地略的位置。
对，它航程很小，因为我之前听就是有去过的人就说，你去那边呢、啊，他们就会说不要带大行李，会叫就是旅客、游客背背包啊，带小行李
就好，背个过夜包。
对对对，
因为有些团他的这个行程是住在这个圣米歇尔山教堂下面、嗯，也就住在这个岛上的一些小旅馆里面、嗯。但这个上去这个圣米歇尔山车辆是不能开上去的。
哦，所以什么车都不行开，
只有他们里面的这些载货的
哦，
对，这些小车子可以。
哦，所以都要用走的。
对，当然诺曼底地区这个西南的最著名的这个景点呢，就是圣米歇尔山嘛。
嗯哼，
但是你去圣米歇尔山，你就知道诺曼底的背景了、啊。
对耶，我现在知道了。
啊、你可能不知道诺曼底地区在哪里，你只有听过圣米歇尔山。
对啊，
但你现在终于知道
圣米歇尔山
以北。开始就是诺曼底地区，二战时候诺曼底大登陆的这个地区。
原来如此。
但它的这个东北角还有一个诺曼地区，你还有听过这个另外一个著名的这个法国的画家、
啊、
莫
内、
哦、莫内也是在诺曼底那边，
他
那个花园是不是
对这个东北方。
哦，哇，那很多跟诺曼底有关耶、欸、
很多啊。
对，其实诺曼底还蛮多故事的，只是我们之前
不是只有
之前我没有这么了解、嗯、不是只有这场战役，
对，真的。
现在你刚才我们聊一聊才知道，原来塞纳河总共780公里的流出海口、
嗯、
就是在这个诺曼底地区的这个东北方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在巴黎坐那个船就一直划可以这样划出去，
对，就划出去出海，
然后再划到英国。
可以哦，为什么不可以，反正有水嘛。
因为我记得那个 N 哥有说，就是我们坐那个英法海底隧道的时候会经过加莱海滩、啊，
对，加莱海滩是在北方，它不在诺曼底。
嗯，
但是它属于诺曼底那个区域吗？
它不属于诺曼，
它不属于诺曼底，
它是属于这个西法国西海岸比较靠近、最接近英国领土，也就是它海岸线上面大概30公里，
嗯，
它就可以到英国去了。所以当时在这个1994年吧，11月13完成的这条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底。这个海底工程、
oh.
这个海底隧道就是建筑于这个法国的加莱到这个英国的另外一区叫什么
多佛、
嗯、
我
在失忆、啊、这个地方
刚刚才看过
因为他们两个是最土壤里面两国最接近的
哦、oh. 我知道英国那个多佛海岸也是很多人都会去走的那一块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西北方的也就是特殊白色岩石地形的这个海岸线、
啊、哦，
当然多佛这个区我们叫做坎特伯雷，
嗯哼，
坎特伯雷。
我们现在要很专心，因为 Alan 哥是英国就是专家，他本身是英国人。
你去过英国是不是？
我只去过很多次，也没有
几次。
去多少次、啊？如果每年这样算，一年10天一趟，15天一趟，一年大概去15趟吧。
就每天都在英国啊，
一年大概200多天在英国了、啊，
嗯哼，
但没有200多天在这个沿海岸闲逛，对不对？
但你一定带过团去那个多佛海滩那一块
啊，去过、嗯、去看这个英国东南边最大的坎特伯雷大教堂。
那边有什么厉害？
那边可以算是英国在新教还没创立之前，
嗯，
这个罗马这个教皇教廷派出到这个英国这块土地所建立的，在除了梵蒂冈之外以北的，在西北方最大的一个罗马教堂
哦、欸、那还蛮值得去看的啊，
对，很
值得
去看。
下次我去英国的话，我想要把这个景点列入。
你如果去英国的东南边的话、嗯、可以把这个坎特伯雷大教堂列入进去。
那
它
是要门票的教堂吗？
教堂基本上都要门票、
嗯、
但是这个教堂不是只你花了这么远的地方呢、
啊、对啦，
花你个6磅、嗯、花你个8磅、
哦、那很便宜，
对不对？去给这个大教堂里面的这些牧师、
嗯、
这些要修筑建教堂外观的、
嗯、
这些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都看得到这个教堂，你难得去一次捐赠给6磅8磅其实是不怎么样的，
很值得啦。
对
对
对，
很值得的啦。对啊，
这种世界遗产都要被，
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嗯，所以下次去伦敦不要就是只在伦敦市区，
当然啦，
对，真的要往外面走一下。
你没有去英国第一个一定要先去伦敦啊，
对啦，真的，
你看伦敦玩完了，哎，坐火车
开始往外走，
到坐那个海底隧道，坐英法这个海底隧道 TGV，
嗯，
从伦敦出发，你可以坐到这个多佛这个地方下车，
嗯哼，
在多佛这个地方，哎，租个车也好，或者参加当地的 tour，
嗯
啊，在多佛这个地方附近转一转，去看看坎特伯雷大教堂。
哦，那这样离那么近，会不会其实还蛮建议你干脆去了英国，或你北法国玩一玩，就两个国家一起玩。
早期我们设计的行程都会走英法15天、18天，
真看起来真的很近哎、欸，
很近。但现代人、
啊、
现代人的上班时间有限啊，
对
啊，放假时间也有限啊，嗯、对啊。
那 Alan 哥，我想问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就是他会指定说，哦，我一定要去看那个什么什么战役的海滩，我一定要看那个战役的教堂什么、这么学术的？
我们会跟他讲，不过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客人，他看到景点的话呢，他会问。那我们在车上路上就会跟他聊到，哎、嗯，诺曼底啊，或者二战啊，
嗯、
当时的这个执行者是谁啊、这个同盟国谁谁谁，怎么样的背景的历史故事。但不可能跟他说，哎、欸，我今天带你去这个教堂，带你去这个海滩，这个海滩沉浸像你些塔，他在这个沙滩，你怎样嘛？你怎样？我这个是诺曼底大登陆，来美军登陆的这个奥马哈海滩，我们不可能带他去。嗯、你讲的吓死他！76年前，你知道这个海滩死2000多个美国人吗？
哦，
他是导游啊，嗯、你船来家被冲啊？
哦，台湾人比较忌讳，
对对对，
有些人比较忌讳，但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背景讲、一路上呢。讲给客人听，去分享、没有来到每个国家，知道每个国家的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这些背景历史、还有他这个地区发生、曾经在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伟人
的。
对，
我自己是觉得啦，我自己了解这种事情，我再去玩会比较有感觉。
对
对，
然后你会很有感觉哦、喔。你了解之后，你再去那个，你可以从敦刻尔克一直玩到那个圣米歇尔山，你非常有感觉。
然后回家就不是自己一个人。
对、啊、对、啊，你很有感觉。你可以去海边散步，尤其晚上也可以去，最好晚上星那个去晚上星星很多哦、喔。
星星很多，
星星很多、喔，天上的星星啊、喔。
OK， 你这样被你这样讲很恐怖，我没有要晚上
去、啊。一点都不恐怖啊！你不要想，不要想象成你是76年，76年前你还没出生，也不干你的事。
对啦，不干我事。
对，你只要了解他的背景就好了、但有些人他就是要去找曾经在历史上他踏上这个，从、这个敦刻尔克一直到这个诺曼底这一块，沿着英吉利海峡、面对着英国的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这么大的这个。战役，然后呢，因为这场战役让人类进步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发生了一个定点，那这个地点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今天人类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敢说，
对，
知道而已，
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人家都说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士都是自由的战士，
对，
他们其实为了后世的自由 付出了极大的生命，
牺牲了自己。
我也觉得很印证一件事啊，就是当你很想要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很想要自由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都会奋不顾身去争取这个东西。
对，因为你不去争取，你的家人、你的国家、你所有身边的东西也会没有。那一定大家一起团心，才能去把敌人给消灭掉嘛。战争不是一个人打的，但是战争是会因为一个人而引起的。
对。
所以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在1944年抢滩活动结束以后，几乎其实不到一年，二战就结束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算是二战的一个转捩点之一，关键的战役之一。其实我有读到一些书，他有说，这个战役会成功，其实跟那个什么同盟国，他的军力非常的足够，他是动用了陆海空三军去做这个抢滩活动。然后德国当时他其实又有一点军心溃散了，
对，
这样子两边衡量之下，其实我们其实都可以预测同盟国他其实可以拿下这场战。
当然，同盟国因为呢准备的时间也够了。
哦，对，他们好像1年前就开始策划这个登陆，
不止1年前
哦，不止。
对啊，虽然英国那时候被德国希特勒的这个轰炸机啊，轰炸着整个英国沿海，包括伦敦，包含所有的英国上面的这工业大臣都体无完肤的，但毕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演说家，有一个很好的首相，把这件事情告知到全世界去，所以呢， 他没有告知到全世界去的话，
你说英国首相，
对啊，
那个丘
吉尔，
丘吉尔，
英国最伟大的这个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名的这个。人民心目中英国的英雄嘛，两届的英国首相嘛，
对，
但当然不止只有他的努力啦，不过因为他的这个努力作为还有他的演讲的方式，让同盟国更多的这个同盟国为了自己保卫自己国家，不让这个当时的狂人希特勒给占领，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所以大家必须组成武装起来，不管怎么样保家卫国也好，为了自己也好，都必须上战场，派兵去上战场，去把这个狂人一定要给消灭掉，不然希特如果成功登陆了英国，今天整个趋势整个就换，就又换过来了，
我们不知道世界会发生，
真的不知道
会变怎么样。如果今天希特勒真的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占领了英国，基本上他也已经征服全世界的一半了，
真的啊，一大半了，
对，一大半了，你看他整个欧洲其他的波兰这么小的国家都被他并吞了，你二十世纪初他就一个人占领了整个欧洲的这个占领这么多的区域，那你二十世纪以前的欧洲的历史都因为这个人，以前的比如说这个拿破仑啊等等的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君主都没有来自于这个狂人，阿道夫这个希特勒来的他的狂，因为物种不同，武器进步的也不同，以前的战争人们不会飞，因为他人们第一次飞上天去作战，
是二战，
对啊，二战啊，所以他可以飞得更远，炸得更远，
了解。我其实自己觉得啦，就是关于这登陆，除了就是你有没有恒心，跟你有没有想做这件事，你想要争取自由之外，我觉得同盟国在登陆这天，其实很多时候是幸运女神眷顾。那关于这些就是小小的秘辛，我们会在下集讲。
对，我们会放在下集。那我刚刚啊，就是 Alan 哥一边在跟我们就是讲就是英国啊，还有这些历史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刚 Alan 哥讲到那个卢昂是诺曼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嘛，
对，
它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去法国就会去什么罗浮宫啊，去巴黎啊，看凡尔赛什么，可是卢昂其实它有很多艺术方面的发展，好像其实是很有名的，它有什么卢卡斯霍夫曼的展览馆啊，然后还有卢昂美术馆，然后还有刚刚讲到那个莫内，所以它卢昂这个地区它是在印象派上面其实好像有蛮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喜欢艺术的就是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有机会啊等疫情开放的时候，真的还蛮值得去诺曼底这个区域，就是去看看它不同的城市，
它其实文艺气息感觉，
它文艺气息感觉真的非常重，
它受到这个当时候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气息蛮重的，
蛮对，
又加上后来他们的君主路易十四十五十六这些这个帝皇般的这种生活，这种皇室主义，这种开始呢，人类因为这个黑死病之后，文艺复兴传到了这个法国，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宫廷主义，所有的浪漫主义，所有的不同的这些建筑模式，纷纷都从法国巴黎开始染到其他欧，影响到整个欧洲。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下次旅游就是除了去完巴黎之后，法国可以其实一而再再访，真的。然后诺曼底不是只看战役，我觉得真的
蛮有趣，你可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但是去深入了解诺曼底这个地区还有什么更值得旅客们去发掘的一个新的东西，
真的。
法国不是只有红酒，不是只有香槟，
对，
不
是只有名牌包，
不是只有名牌包，好不好？虽然所有全世界的基本上的奢侈品，不管是男士们女士们爱好的这些东西都来自于法国，但是你走出巴黎之外的法国，你可以了解从十个世纪前、二十个世纪前，或者到近代，关于人类的一战、二战，它都跟法国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旅游的一个国度。全世界大家知道吗？全世界到现在为止，法国跟英国、德国、意大利这几个国家，全世界每年去到法国这个参观，不管是不是只有巴黎哦，去到法国旅游的全世界旅客，全球第一名的就是去法国。 每年超过8000万的观光客来自世界各地，包含欧洲其他国家，进入到法国去旅游，尤其是老美。老美第一个要进欧洲去，他不先去意大利，他先去法国，包含我们台湾一样。现在收听的朋友们，如果你第一次去欧洲，相信10个有8个都先举手，我先去法国。
好，我们来投票，我们来办个投票。
对，
你第一次去欧洲，先去哪一个国家？
对，你想去哪一个国家？
对，
我们说西班牙是去进入到欧洲的入门的地方。
嗯哼，
因为西班牙跟我们台湾的物价很相像，
对，
天气气候也很相像，
对。
但第二个，你西班牙去完之后，接下来就去，哎，欧洲西班牙蛮好玩的，吃的很好玩，历史什么的就有这么多，又懂得又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欧洲的人种，
对，
再去一次欧洲。哦，第二次，哎呀，我现在比较有钱了，我去法国，哦，当然去哪？去巴黎，哦，去看看这个法式的这个宫廷文化。再接下来，哎呦，法国我也去过，西班牙我也知道，比较再深入一点，就是去了解欧洲的文化的历史。对不对？
那去哪里？
去意大利啊。
uh-huh.
古罗马时代嘛，为什么西元的开始从哪里来？罗马时代开始。哎，罗马也去玩了，欧洲听说有个这个在这个爱琴海上面很度假的，唯一欧洲最美的度假的这个岛屿，希腊啊，那个时候就骑着这个老婆带去希腊去旅游。
uh-huh.
那你想看大山大水冰原，那你就往北欧去走。
uh-huh.
那你要了解西方文化世界。
uh-huh.
英语今天会成为世界的母语，它从哪里而来？我们今天在书本
德国
英语
英没有英文是从德国来的。
好，
我有看到的，
這個。你要这样说也可以的，当然了，因为英国毕竟是日耳曼移植出来的，
对
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嘛，
对，
也是从这个欧洲移植到经过英吉利海峡到这个英国英吉利这个半岛上面的嘛。
然后英国把它发扬光大，
对，在18、19世纪、
对，变成第一语言。
我今天才知道，欸，
对，你现在所有这个手机电脑上面不是都是英文吗？
都是英文。对，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是法国人，
为什么不是法国人哦？
对，你看法国我们讲的这么好，对，法国的面积这个是全欧洲第二大的，
嗯，
对，人口是欧洲第二多的，
嗯，
将近这个8000万人在这个地方，德国是第一名嘛，嗯，德国你看战败国，他今天在欧洲他是第一，全国的人口加起来是欧洲第一名的国家。
嗯，
对，我其实我们这样今天一直讲希特勒坏话，但是其实我觉得德国还是很多好东西了。
德国有很多
非常好的东西，
嗯，非常多，
只要是 made in Germany 的东西，大家
都是好东西，
都不会想到它的背景，对不对？
对，
对，我们会遗忘。
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它的背景虽然牺牲了无数的这么多的好人跟坏人，
嗯，
但是相距于现在所有的人呀。大部分10个有8个男人喜欢开什么车？
宾士，
德意志的东西嘛，对不对？
对。
那所有的家庭主妇喜欢用的刀具、锅碗瓢盆
啊，哦，那个双人牌，双人牌
叫德国的钢制品，
哦，
德国的工艺，
专门就钢炮非常的厉害，
对，因为都是因为战争之后所留下来更好的这个。
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家最近买新锅子，然后是双人牌的，两，
嗯，
个都是双人牌，只是因为双人牌最近好像有买下意大利的某一个品牌还怎么样，反正它就是有一个是 德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平底锅，
平
底锅，然后另外一个是意大利的，嗯，虽然两个都双人牌，然后我爸有一天就要煎东西叫煎鱼还是什么，
嗯，
他就在找锅子，
煎或者用意大利的煎，
对，他就两个看起来一样，他就说，哎，我不是要这个，然后我要这个，他就我说为什么要这个，他说因为这是德国，我说两个不是同一个牌子，他说但那是意大利的，
他分辨得出来吗？
他要他们买的，啊，
可能用意大利，
他就说什么哦，这个下面怎么不一样什么，然后我就，嗯，哦，
意大利有意大利的好东西，德国有德国的好东西，但德国的东西比较平民化，
嗯，
对，那意大利的东西太梦幻。
它
不是太务实，就是不好用，就是用不久。
要不然就是太，大家知道了，
知道是什么，啊，
要买务实的，就是居家用品的话就
对，
就去
德
国；要买奢侈品，就去意大利。
当然啦，欧洲你要聊聊的话，我们这样聊下去，聊3天3夜，
聊不完，欸，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教堂、每一间动静之物，聊都聊不完。从战争开始聊，我们才聊上个世纪。还没聊到10世纪，还没聊到这个世纪初，西元初开始。
是诺曼底，
啊，今天诺曼底啊，
对，
我还想往下诺曼底讲完了吧？
对，我们其实今天主题是在集中在诺曼底，但是
我英国还没讲，啊，
英国我觉得
现在只讲法国诺曼底，啊，
有啦，那个
对岸的这个英吉利海峡，
我觉得英吉利海峡可以讲一下，欸。
那你们知道每年举办全世界 人长泳比赛是穿越什么海峡？
英吉利海峡。
英吉利海峡。
哦，对啊。我这边先那个广告一下哦，我们现在呢第一集上集我们就先在这边结束。那如果你还想继续听英国，下一集要记得听哦。那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